那我们今天这个个人群体事件读书会哈，因为开始有现场直播了哈，这个有些同学就可以在家里面看了啊，但是哈到现场来啊，大家还可以积极的互动。好，最后也希望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同学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提出来讨论。好，比较不是说我一直讲一直讲的。好，希望我们在前一个阶段呢，让大家做一些分享啊。那这样子。来，我们先看看哪位同学想要先分享的，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心情？
哎，现在跟各位同学大家啊，那个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或许我们有些时候常听人家讲过说，当一个人生命将至的时候，他会自己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有些时候。我曾经有去看过一个朋友，他住院，那而且是肝癌末期，可是这个朋友呢，他却一直很不甘心，他认为说他还很年轻，他还不应该要离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他。可是这个就跟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说，当一个人该离去的时候，他自己会知道，那跟这个人不是显得有点矛盾吗？因为他还不想走啊，可是却遇到了，哦，最后还是走，哦，这个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最近三月份的事情啊，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因为我几乎都不用健保卡的人，可是就在那一天，三月二十九号的时候吃完晚餐，奇怪，我就觉得人很不舒服，因为那个肚子很胀，然后又痛，然后一直撑到我当时有点啊，我就自己好像大概撑不下去了，就自己拿着健保卡然后去挂机的。所以有些时候，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不想用健保卡，认为说自己啊可以控制自己，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可是在这个最后还是破功了，还是拿着健保卡照过去看一次。那所以那个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的信念，那跟我们的实际上的状况，有些时候好像没有办法相内置到。那这个为什么又会有这种情形的这个状况？
好，这个同学很久没有来上课了。我们第一个问题，在灵魂永生体验提到了很多次，对不对？特别是谈到这个死亡的前跟后，特别我们提到了每一个人的死亡，其实他的潜意识都知道，可是几乎没有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会说我想死。那几乎都是说，其实我不想死。好，特别是比如说得了疾病，癌症，好的，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好希望得癌症。他的自我意识，他的头脑，他不会说我想得癌症。可是为什么他还是得了癌症，而且那么年轻得了肝癌？那他的头脑就一直讲说，其实我并没有想要走啊，我想要好好活下去啊。这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常常会讲的话。我打个比喻好了，我们常常说我不想骂小孩啊，我们这个当父母亲应该要尊重小孩啊，我们不应该随便对他们做人身的攻击呀，可是每一次孩子要是不如你愿的时候，你就忍不住了，你可能一连串噼里啪啦的那个对小孩的一个指责，啪就会出来了，骂完之后就会懊恼。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这个认识二十几年了，他每次打完小孩一定就会来跟我忏悔，他说我不想打他，我不应该打他，我为什么要打他，很懊恼，知道？可是呢，他跟我忏悔完没有多久，这个小孩子又惹恼他，他又会来跟我忏悔，我又打小孩了。那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你的头脑，你认为我不想用健保卡，可是为什么我还是生病了？我还是会用到健保卡。大家知道这个同学在问什么吗？我没有这样子想啊，我 验吗？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为什么还是发生了呢？为什么没有照着我的想法来发生呢？所以没有错吧？来，同学怎么看？好，来你说说看。
首先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然后刚好各位同学问出来，那我觉得就像有时候因为我们说今天创造实相，因为我前阵子也在想说，那如果说今天一个癌症的患者，他其实打从心里很想好，可是为什么他还是走了？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我在医疗社读书会上面我有问过，那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牵扯到就是无意识的选择，譬如说生命蓝图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信念创造实相，但是当你的无意识也是创造一个情况的时候，让你去面对它，是你设定的。我不晓得这是某一个程度是不是？
好，来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回答？来，比较资深的，听了很久的课的同学，
我也觉得好神奇，我们坐在一起，3天下我都在生病，因为我本身就有气喘的体质，那因为感冒会引发气喘。那我还是喷了药，还是去看了中医，但是我觉得在还有一件更惨的是，我女儿得了肠炎，我也被她感染到，所有的感冒的那个菌种都在我身上。那我知道会这样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情绪那一阵子比较不动。但是有两个点，第一个，当我在胃痛的时候，我竟然光呼吸有5到10分钟，我就没有感觉到胃痛。那气喘到了第3天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去运动，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能吗？后来我还是邀了我老公出去散步，走了100公尺，我有点后悔，因为有点喘。可是后来我又想，我关脚步，我专注我的脚步，不要关注我上半身，就后来我越走越快，就没有感觉到那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当中我领悟到说，其实是不是当我们有一些大师他在禅坐的时候，已经那个应该是说入定的时候，是不是他会关注到某个点的时候，他的身体病痛某个部分他会忘掉？我不晓得说不是这样。所以这一段生病的日子让我感触两大收获。
你看多少人解答一个问题哦，生病会带来一种这个学习的机会，对吧？好，他因为气喘啊，因为肠炎，让他关照到，其实当他的注意力在转移的时候，会暂时忘掉疼痛，啊，甚至暂时没有感觉到疼痛。好，比如说你刚正在跟老公吵架，可是后来电视上爆发了，比如说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你马上转移注意力，然后你转头又跟他讨论电视上的事情。你有没有暂时忘掉你刚刚在跟他吵架？好，那当我们很专注的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好，那那个反应出来的时候，对你而言是很真实的，没错嘛，哈。那当一个人一巴掌打过去，那个痛有没有很真实？好，你所有的注意力会放在那个痛上面，好，在当时你很难转移注意力，对不对？然后你就忙着要处理这个痛。你可以怎么处理？第一个，你可能大哭，做出反应；第二个，你马上回打他一巴掌，啊，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打成一团，有没有？这也可能是一个结果，啊，一个结果，一个反应。啊，结果呢？也许这两个人打成一团之后，这个争执越来越多，啊，心结越来越深，到后来没有人去探讨，去问一下为什么他要打你这巴掌。大家懂我意思吗？好，当你只是对着现象在反应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忘掉了、忽略了去探讨他为什么打你，或是这一巴掌到底在打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懂我意思吗？好，那我们刚刚在讲这个，比如说当你专注在你的问题上的时候，
那个问题变得非常的严重。我今天早上在听了一个广播嘛，他们在讲四川大地震有一个女孩子，她现在出了一本书，有没有？她说放声大哭吧，啊，就当做放声大笑，讲反了，放声大笑，啊，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她的书名，这女孩才29岁，是个舞蹈者，可是那个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啊，她的婆婆、她的小孩都死了，然后她先生本来跟她婚姻就有裂痕，才20出头就结婚了。好，后来两个人还是离婚了，而且他的双腿都失掉了，都失去了，啊，然后他就在写他的书，啊，那这个书刚出来，我不再可以再访问他了，啊，那他就说放声大笑，就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啊，那我们也可以来问，哎，他为什么会在地震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活下来，可是他活下来他的两条腿又不见了，啊，那他现在在写这本书，可是他的焦点有没有转移到如何活下去？可是他之前的焦点是在，也许在很多年都是在他的伤痛里面，有没有？好，当你专注在伤痛的时候，伤痛对你来讲很真实，而且好像是你唯一感受到的一个情绪反应。好，可是当你慢慢经过时间，啊，时间慢慢的去这个洗刷你的情绪，然后你开始有了一个人生新的感觉跟方向，这个时候你再回头想你的灾难的时候，想你过去这个痛苦的经历的时候，那个痛苦有没有没那么苦了，没有那么痛，没有错吧，哈，没有。那这我们就会问说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好，像刚刚这个同学说我不要用健保卡，这句话后面有没有信念？啊，这句话有没有信念？啊，这句话的信念是什么？好，你为什么不要用到健保卡？
健康的啊。
我是健康的。
健康的干嘛用？对啊。
对，干嘛用健保卡？
对啊。
对不对？那换句话说，这后面一定有一个信念：我要是用到健保卡，代表我就不健康了。好，我好像就是。因为用了健保卡，然后它等同我的身体就不健康了，对不对？可是我们说有的时候身体有些小小的毛病是好的，对不对？他在做清理嘛，啊，而且有没有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过不舒服的情绪？有没有哪一个人从来都没有过负面的情绪？不可能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在进一步的赛斯一直在讲我们身体的反应都在反映我们受到阻碍的能量，或者说我们负面的情绪，我们身体的疼痛，哦，在反映我们负面的情绪。所以假如你不可能没有负面的情绪，也就代表你的身体也不可能没有任何小小的不舒服，对不对？特别是你这个负面的情绪，假如你没有发现，你一直都任由它在影响你，那么你的身体就会接下来担负一个责任，担负什么责任？提醒你的责任，对不对？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说，哎，你再继续这么难过，你再继续这么的烦，你再继续那么焦虑，你再继续那么担心，啊，你影响到我了，我不舒服了。假如没有透过身体的反应，你很难啊，你很难去觉察到那些细细微微的不舒服的情绪是什么，是怎么在影响你的。也了解这个意思吗？会不会我们绝对不要用健保卡的后面有一个非常害怕生病的信念？
其实我应该补充一下，我当然也有曾经不舒服过，也有曾经感冒过，可是感冒这个因为我有人也看过人家感冒，所以我知道感冒是怎么样。他说像这些感冒啊或者是发烧啊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还是一样也是不去看医生的，啊，哦，那他们都一直叫我去看医生，那我就是啊那个呢做固执的呀，就是就是不看医生，那躺两天就好。可是那一天那种状况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才会让我有那种害怕的感觉。啊， 啊，可能就是这个是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然后又一直持续的才会这样。那可是当我去看完医生之后，医生告诉我说，哎，这个就是急性肠胃炎而已嘛，我以为什么大事。那当我知道急性肠胃炎之后，那我也把药就放在一边去了。啊，我这样说，我的意思是，可能我们没有经过的事情，或者是没有看过的事情，我们才会对未知不了解的事情产生那种恐惧的感觉，可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也是很好的提醒啊，不是吗？你的肠胃炎有没有在提醒一些什么？啊，你的肠胃炎是怎么发生的？啊，那起码你可以透过这次看的医生，你去了悟到，原来我对未知是这么恐惧，所以你对未来有没有焦虑？啊，你的焦虑让你肠胃炎。啊，所以你在担心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而不是你曾经发生的什么事让你得肠胃炎。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起码用了这个健保卡看了医生啊，那你对你的身体的反应啊，你知道哦是肠胃炎，那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也不要你吃药了，我不用再看医生了。可是这就是我们停留在被打那个痛，我们处理那个痛，我们处理那个被打产生的那个痛感，有没有？哦，那我知道啊，这个痛我怎么来处理，我想要回答他，或者是算了不跟他计较，或者是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不忙着回答他，也不忙着跟他吵架，你会不会停一停问他，你为什么要打我，你怎么了？就像你的肠胃炎，你要不要问说，啊，我不吃药了，可是我可以问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会有肠胃炎，我身体向来健康啊，啊，一些小小的毛病我都很清楚啊，啊，感冒是怎么回事，人家也感冒过，我看了大概就知道我到底怎么了，所以我不害怕。那可是这是肠胃炎，我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你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只是一个肠胃炎的一个现象，虽然他不知道是肠胃炎，可能肚子痛嘛，是不是拉肚子，对不对？
还拉不出来，
对不对？一个身体的他不明的反应引起的担忧跟害怕，这个要不要探讨？好，为什么就身体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有这么紧张或是这么担心的心情，然后只好破功拿健保卡去看，后来发现哦，这只是肠胃炎，我放下了一颗心。所以我们对身体可能有的反应有没有，其实内在里面是担心的，对不对？我对于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会痛，我第一个反应是担忧，还是我说啊，身体正在调整，我对身体到底有多少信任？好，这也是一个可以去探讨的。不是说身体不舒服啊，这身体正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我都不要管它。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不是说这只是一个唯一可以做到的一个反应。你可以去看医生了解一个情况，可是你要观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情绪怎么了？好，有的人马上会的焦虑是出来的，担忧会出来的，对不对？甚至我陪伴你太太的过程，还有你自己父亲过世的过程，有没有？对健康，对身体，好，对身体可能是脆弱的，其实是有担心的。好，这也跟你刚刚在提，好，为什么那个年轻人得了肝癌？好，他并不想死啊，可能怎么走了？但是这件事情也开始触动了你对身体、对健康很多的信念，所以你要往心里面去探讨，你对健康的信念究竟有多少的这个信任度？你对你的身体有多少信任度？你对健康的信念是什么？什么叫做健康？什么叫做健康？身体的疾病反映心灵的状态，所以你是要只是担心你的身体疾病，还是你要更关心你的心灵的健康？啊，你看这也是提出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方向，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在物质实相里面看到了每一个现象，包括自己身体的反应，包括你发生的事件。好，你要开始练习，不是只有处理这件事情，或是只是去看医生处理你的身体。好，你要更进一步的去探讨，因为外在的现象都是我们内在心态所投射出来的一个结果，可是我们常常只有处理结果， 啊，结果假如哎不痛了，得过且过就过了，我们就不会再说什么，不会再想什么了，有没有？可是假如你对自己内在的心态你充满了好奇，跟你希望能够更了解你自己，那么你不会只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你也许会去想，哎，我最近的心情怎么了，我有没有在担心什么啊，我有没有在焦虑什么啊，那我的心里面，我的心灵里面这一块有哪个地方是我没有搞清楚，我要不要趁着这个机会去探讨？好，林天，你要说什么？啊，你在提醒我，啊，我在皱眉呢。我可以趁这个机会把我的表情弄得比较
美一点，
不是美一点，就是比较什么？比较稳定一点。啊，比较稳定一点。好，来你说。而且我们上堂课还讲到。啊，疾病为什么会流行？上次会同学讲，为什么被女儿传染到？有没有？啊，有没有同样跟女儿有着类似的焦虑的心情呢？啊，我们的焦虑会传染，我们的绝望会传染，冷漠会传染，对不对？可是我们真正的病毒不见得会传染的那么快。啊，所以病毒的传染是因为我们有类似相同的心态，所以我们让这个病毒也从他的身上跑到我的身上来了。所以我们有没有类似的心情？啊，就是上一堂课我们有提到。来，您请说。
我要讲的就是说，等一下我要讲的不是说跟这位同学一样，但是我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患者，尤其是男生的患者，是很排斥吃药的。那他们有些人他会有一个信念是说，我如果照三餐吃药，就好像病包，就是说是一个状况。但是我也看到有一些患者他。一辈子他说他都没有感冒过，也没有去，就是很少感冒，很少生病，可是一生病就打一针。那这样的，跟刚刚老师讲的这个状况，让我想到说，恐惧的，在后面的这个恐惧，就是说，就好像我今天这个譬如说对金钱的概念也是一样，譬如说我不要，好像怕碰触到。金钱，那背后其实你的信念就创造了，其实你不会有钱，不管是什么理由。那我觉得在医疗也是这样子。当然在病理的角度上面，我会解释说，因为你内在其实就住了一个更大只的一个，就是更强大的一些病毒也好，或是跟你共生，所以外面的一些小病毒它是不太能够碰到你。那所以你会反映出一些不会感冒啊，或者是不会不舒服的状况，这是在比较病理的解释。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这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让我就有一个灵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男性的话，不管男性或女性，就是说男性居多，就是在那个钉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对如果自己常常去吃药就是不健康的一个暗示。那对，
讲得真好，跟那个一天到晚一定要按时吃药的人有没有一样的心态？
对，
其实是类似的心态。对身体、对健康的一些信念，其实是很像的。
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一个人的健康的状况，在心灵上面的健康，那其实就很自在的觉得说，啊，我今天吃到药只是一个微调，并不是不健康。那其实我觉得才会真正的放松，就是说在健康的这个部分，我不是只说这个状况，只是我在临床上非常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是啊，因为我想各位你大概也有这种经验吧，哈，像我爸爸哦，他就这个很怕有一餐忘掉吃肉，他比吃饭还要记得清楚，好，那个三餐呢？都有的时候就不想吃，可是药一定要吃，药一定要吃。有的时候是一种心理的依赖，然后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他觉得一定要依赖这个药物才能够维系得下去，其实对自己的身体是很没有信心的。有些人完全排斥吃药，怎么可能？我不可能怎么样，所以我根本不用吃药。像这样的一个心态，他其实也是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很健康的，然后我吃药就代表我的身体是不健康的，所以换句话说，他认为身体的只要有任何的一点反应，他就会被打击到，他就会打击到什么？ 哦，我的身体原来有问题，所以很害怕身体有问题，害怕身体一有反应有问题，就代表我是不健康的，哦，那我可能会有什么毛病。你看，也有人哈，绝对绝对不上医院，啊，绝对不上医院。有些老人家哈，他们是绝对不上医院，可是有些老人家以医院为他的那个这个像公园呐，哈，像交朋友的地方啊，好像好像有一个生活的这个去处嘛，对不对？啊，像我的父母跟公婆就很相反哈。那我的父母亲他们就是要常常上医院，他们不会排斥，而且认为时间到了就要上医院。啊，那像我婆婆哈，打死他他都不要上医院，他病得再重他都不要上医院。啊，你知道为什么？他认为上了医院，
怕出不来。
对，怕出不来。啊，他怕上了医院，万一被检查出来是什么，那他马上会觉得自己，他自己不会这么讲，可是他内心里面一定会觉得会被击溃，我就完了，我就完了。所以其实有很多老人家认为，只要我能吃，我能睡，表示我健康。所以身体上有任何的一个毛病，他们都不太愿意上医院，因为很怕医生跟他说了什么。那你看这种心态有没有一样？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会因为医生宣布了什么，就代表我怎么了？有没有很怕听到对自己身体一些其他的比较负面的一个判断？好，那这样子会影响到他的心情，所以我干脆不要听，我干脆不要知道，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个后面的信念其实是相似的，是类似的。你觉得呢？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你其实上一堂课以来，跟这一堂课你都问到了这个身体健康这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疾病你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反应，其实多少也带出了你对生病这件事情的恐惧，好，对生命的事情的恐惧。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没有经过你同意，你其实不会死。好，再次很斩钉截铁的讲，你的头脑意识认为自己不想死，可是你的潜意识里面不知道酝酿了多久。一个得癌症的人，绝对是内在里面我们说能量受到阻塞啊，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真的去活出他想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他并没有真正的如他所愿的去过他想要过的生活。啊，多少你都可以从一个癌症的病人，包括这个年轻人，你说他不想死，可是我们好好探究他生命的历程，你一定会找到多少，多少会找到蛛丝马迹。他早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哈，这个植下了他觉得活够了这些经验。好，来，请这位同学分享。
我分享一下，我有一个大学同学。那他就是肝癌走掉的，去年走的。那他本身是那种非常奋发图强，他有三个执照，一个医检师执照，一个中医执照，一个西医执照。他一辈子几乎都在奋发图强，他去年走了肝癌。那你如果单单看他的那个人生历程，你会觉得他就是那种生命斗士，他一直在跟疾病对抗，而且他做那种化疗的次数，是每个人都会觉得天哪，你怎么受得了？那个化疗的副作用是很强，他有办法做那么多次。然后他得那个癌症走之前，他是一直就是很多次复发再转移，然后他再去打那种去找那种最新的疗法，那种什么打一针几十万的。他的头脑想不想走？他不想。但他为什么会走？因为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冯某某啊，你觉得说你的人生信念是什么？”因为我喜欢知道他在想什么。他跟我说：“人生是苦啊，你先起扣吧。”他这一辈子哦，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个什么帝王将相、贩夫走卒，都逃不过那个人生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五欲炽盛、求不得，然后我就愣在那。我说：“那你如果觉得人生这么苦，为什么要这样拼了命活下去呢？”他就说：“我们要跟他对抗啊，怎么可以轻言放弃呢？我不要输给他。”那我讲这个例子，我想大概大家可以想一下，他的头脑、他的知识。 他的理念是告诉他要奋斗不懈，再怎么样化疗的痛苦，再怎么昂贵的药物，他都要去求神。但是他的心理意识里面呢，有没有一个不想活的自己？因为他的核心信念是什么？人生是苦，一些我还要活什么意思？
我是讲一个讲的真好，而且你看他要奋，他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有为的这个青年，对不对？奋发向上啊！你看，包括他生病了，他也觉得他一定要好好做治疗啊，要奋发向上，好好完成这个治疗。他做他认为应该要做，而且对他会有用的事情。可是各位，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常常会忽略掉你应该要做、一定要做的事，而且对你很好的事情，不见得你的感受是欢喜的，不见得你的感受是喜欢的，有没有？好，我应该要这么做，可是也许我的心里面，我根本就想逃离这些责任，这些责任让我开始感觉到人生好苦。假如我要避免我觉得这种人生好苦的感觉，那么我就要放下我的责任，对不对？可是不负责任绝对不是在他的人生信念，他的人生信念绝对是要负责任，为自己尽责，好，为这个人生尽责，为爸妈尽责，为往事记节绝学，为 万事开太平，这种伟大的抱负他要尽责，对不对？所以当他在尽责的时候，你看他同时感觉到人生好苦。所以换句话说，他内在的感受，他一定有一个感觉是，我不要这么苦，假如我不要这么苦，就等同我不能再负责，我不能够再当一个这么负责任的人。可是不当一个负责任的人，又跟他的人生根深蒂固的信念是违背的，违背的，有没有？所以我也觉得说，这位同学在陪伴太太生病的这个历程里面，你是一定要坚强的，你心里面有很多的对身体疾病的担忧、害怕跟恐惧的感觉，你是没有表达的，因为你不能够软弱，因为你是你太太的支柱，有没有？好，现在太太稳定了，好了，啊，你现在开始在面对自己内在里面对生病这件事情的害怕。好，所以父亲的经验，你这个刚刚提到这个朋友的经验，都一再其实在反映你内在里面对生病这件事情害怕的这些感觉。可是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如如实实的、很诚实的去面对，我真的很害怕生病，好，我真的很害怕万一我怎么了，我的孩子、我的太太怎么办，有没有？我真的很害怕，假如我生病要去做这么多的这个治疗，而这个治疗的过程是这么辛苦、这么可怕的，好，那你看这些感觉会不会增加他心里面的压力？可是假如我真的好好去面对，我去谈，我去谈我对生病的害怕，好，我去谈我对死亡的害怕，好，我去谈人真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吗？因为这句话对他来讲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疑惑，还是很大的疑惑。我们在谈论死亡的人都是还没有死的人，对不对？起码在这些都还没有死嘛，对不对？好，那谁能够来证明说，哎，这个说法不是对的，是正确的？各位，你现在在探讨了很多人生的这些议题，哈，你都要经历过之后，你才能够说他讲的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你还没有经历之前，你会很想要知道，我该怎么走才会让我避免掉这个苦，或者我该怎么做才会让我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好，我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好，我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如我所愿的结果。可是问题是，你还没有去走这条路，你还没有去做，你永远都不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可是很多人还没有采取步骤，还没有采取行动之前，他希望能够被保证，啊，被某一个这个权威人士，被某一个有学问的人，被某一个这个大家都这么说嘛，大家都这么说，这样子做是比较有保障的，所以你就按照我们的说法去做吧。你一直希望找到这些助力来帮助你做决定，可是你会发现，你还没有看到那个结果，你自己还没有经历过，那个结果一直都不会发生的，除非你一步一步一步去做去走了。好，那个结果你后来自己会知道，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之前，我们一直很希望别人告诉我结果会怎么样。后来我有一个体会，哦，我有一个体会，你看为什么人很多人都喜欢去找算命的， 好，很多人都是想要去找国师级的，大家知道国师吗？专门在出点子的哈，而且好像很有经验，很有学识，很有这个前瞻性，很有社会地位，可能他就是一个很棒的人，你觉得他可以给你一些指引，所以很多人去找通灵的人，通常都在问什么？好，为什么？我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都在为未来先去做好准备，对不对？你最好告诉我怎么走，怎么做，那会保证我的未来可以怎么样。可是各位你看，就算他保证你未来一定会怎么样，可是你的未来一定是你每一天每一步一步一步要经历过去的过程，他不可能直接把未来的结果放到你的面前，让你省掉了那个过程，大家懂我意思吗？好，可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保障那个结果。好，那假如我有对这个未来有一个肯定，有一个这个我包你会怎么样，我包你怎么样，对不对？好，你今天怎么做我包你未来会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好让自己安心。好，可是再怎么包你的未来，好，一定如你所愿，他再怎么包你的未来，可是他没有办法替你走这段路程，这段路程是你自己要去经历，而且这中间过程的一些情绪感受他也没有办法替你去经历，你一定要自己去经验。所以为什么老师强调过程比结果还重要，大家懂我意思吗？后来我的体验就是，我们怎么没有换一个角度来想，未来是由现在的我来决定的。好，未来并不是未知的，未来是由我现在的心态看法来决定，所以未来已经在现在被我掌握住了。这句话有没有很有力量？好，假如我对未来充满了疑惑，我需要去找很多人去询问，你会发现你问了100个人，好，你还是得要自己去经历这个过程。那么你如何建立当下的你对自己的信心，由当下的你来为你的未来开创出一个方向，由现在的你来决定你的未来，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哎，这就很不一样哦。那你现在的心态是什么？你对你的未来有没有信心？你对现在的自己有没有信心？只要你现在当下对自己有信心的话，你一定对你的未来是有信心的。可是只要你当下对自己的未来是没有信心的，你问100个人，你的信心还是不会出来，你只是想依赖人家，好，你只是想依赖人家给你一个指引，好，来保障你的未来。所以问题出现不在未来，问题出现在哪里？还是出现在当下，你对你自己的信任到底有多少？你对你自己现在的状况到底有多少信心？你现在的心态有没有对你现在的人生，你当下的这个人生是充满了一种我们说喜悦啦、开心啦、很正面的啦、很有力量的啦、我很信任啦。好，各位，你坐在这里，你听到很多赛斯的心法给大家这么大的一个鼓励跟信心，你当下听到对你有没有影响？有影响。那么你从这个影响里面，从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有信心有力量的一个感觉去延伸出去，想着你的未来也如今天一样，会因为你的信心而有一个如你所愿的未来。所以你对未来的期待是现在在做的，不是等到别人告诉你，不是等到未来才来证明说哦那个人讲的是真的，不是，你现在就可以让你的未来是真的。你看，这就是时间同时存在。为什么说当下是未定之年？好，比如说你要就业，你现在有几个职业要选择，可是你拿不定主意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选哪个职业。好，专家告诉你，老师告诉你，父母告诉你，结果他们讲了一大堆给你的建议，你自己心里面还是在怀疑，在犹豫。好，我应该做这件事情还是进这家公司？可是他们给你很多建议，听起来好像你是没有乱了方寸，你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可是你当下还是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各位，有的时候你去问了一堆专家学者，你只是参考而已，你根本也没有听他们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的心里面是有感觉，是有指引的？ 你只是很想去听到有人讲法跟你心里面所想的是一样的，你只想要得到更多的政治标题给你盖一章，好让你放心，有没有？其实你根本不是真的想要听别人给你的建议，因为你的内我一直会指引你的，他会告诉你说你其实走哪条路比较好，结果后来也许你会选择一个钱少离家远，然后事情又很多的工作，刚好跟别人给你的建议都不一样。可是为什么你会这么选择？其实每个人的内在里面，我们说内我，只要你真的对内我能够有更多的连接跟清楚，你的内我其实已经把你的未来放到现在给你去参考了，你只是不知道的。因为你现在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工作，是因为你的内我告诉你说这样的工作你脚踏实地学习很好的经验，你将来会有更大的发展。后来你当下并没有听到别人给你的建议，别人给你了你很多的建议，可是你心里面还是在那里。也许这些专家学者老师父母亲给你的选择是同一条路哦，可是你偏偏又不去走那条路，那你在问好玩吗？人家问看他们到底有多少的这个建议来反映说他们到底有多少的深度，你是在考验他们，还是你真的想听他们的？各位，你有没有察觉这种情况？其实你心里面其实有个定论，你只是不知道，你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给你答案了，你不知道。可是当某一个人跟你建议，你有一种共鸣这就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对方聪明吗？还是你自己内在的感知因着这样的一个机缘被浮上台面更清楚了？你只是感知到你自己内在早就有的一个答案。大家了解我这个意思吗？有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别人唤醒我们内在早就已经知道的一个答案，可是我们自己向内去问自己的时候，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所以我们对自己的选择跟想法其实是怀疑的。可是万一你听到别人跟你的想法一模一样的时候，说我早就这么想了，你就有没有开始比较肯定自己？有嘛，对不对？以前我在念赛斯书的时候，常常自己都有一些想法，后来在翻书看到书里面赛斯也这么讲，他的看法跟我一样，那我就会觉得我的看法好像我给他加分，大家懂我意思吗？你们发现其实你心里面是有很多的想法，而且答案，你在追寻的答案其实已经都在你的心里面，你只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心，所以你需要到处去询问别人，有没有？后来你看有些人问了800个人了，最后还是没有做出决定，为什么？这800个答案可能跟他内在里面都还没有取得共鸣。
是老师，我问一下，我自己有一个决定要做什么了，但是跟众多的人相反的时候，可是偏偏众多意见都是，就是没有一个同理心可以支持我的时候，所以自然会产生那种无力，就是那种失落感。所以比较就那个大家都反对我的时候，但当时来就是产生那种失落感，到底我是要朝那个方向前进呢，不朝那个方向前进？
我这么讲，很多人给你的一个建议我觉得也不是说都不能参考，可是我刚刚在提到的是这些人给你的建议有没有唤起你内在里面其实你的内我一直都有给你的指引，还是你听到的都是在跟你唱反调都是在阻止你，而你也因为他们都在阻止你而不敢去采取自己想采取的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到底是什么？第一个，你对自己全然是没有信心的第二个，你害怕被反对，被反对好像我就跟人家不一样了，有没有？这么多人他们的看法都一样，可是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我想要做的做法也跟他们不一样，那么假如我一意孤行的话，那他们会不会把我孤立出来？对不对？所以这内在是害怕被孤立嘛，害怕被孤立，所以你不敢做你自己想要做的决定，是因为你后面害怕被孤立，你害怕别人好像把你踢出这个团体的，有没有？对，所以问题还是在你自己假如我不害怕被孤立，而且我觉得我的内在里面就是这么强烈的要我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那我的行动力有没有出来？我就采取行动，而且我有自信心，我负自然的后果，对不对？即便我真的后来做出来，就像他们讲的， 不是那么好的结果，可是我对我自己负责啦，我对我自己有交代啦，我做所有的事情是为了要跟别人交代还是对我自己有交代，哪一个交代对你是比较重要的？啊，那瞬间交了还是那个四年交代，还有交代对你是比较好用的，你要自己选择啊。有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即便结果不如大家的愿也不如我的愿，可是我为我自己负责了，这个过程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小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啊，很多大人忍不住马上去帮他做，有没有？尤其他们在做劳作，哎，怎么做这样粘半天粘不起来，大人忍不住就开始去拿比较好的工具帮他做出来，有没有？后来小孩子哈，你会发现他将来哈有工作，有这些这个类似的劳作，或者是有一个作品要做的时候，他开始裹足不前，他不敢尝试，他会直接问妈妈我要用什么。哎，爸爸，我怎么做会比较好？你帮我怎么样？你帮我怎么样？他不敢尝试了，因为他会对他自己尝试而产生的那个结果失掉信心。因为我们都一直希望小孩子的一个尝试怎么做，那个结果是很好的，所以小孩子也会认为，哦，那我应该要听你们的，才会有比较好的结果。那个好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们会赞美我的结果，你们会接受的那个结果。可是不见得是小孩子自己真的要的结果。
我也补充一下，我自己是怕被孤立，但是毕竟人是整个一个群体动物，你真的想融入他们，然后
这句话就是怕孤立嘛。
对，然后我说完，像你说的那种状况，那些人会不会是根本小时候整个环境所造成的？像我自己就看过的情形啊，根本一个家长叫小朋友，哎，去说好你要去喝哪个饮料，结果小孩终于学好哪一种，结果爸爸就跟他说：“哦，这种不会喝了。”结果马上那小孩当然不换一种，结果小孩终于学好另外一种，爸爸又跟他说：“哦，这个又不会喝了。”简单来说就是，爸爸要小孩子去选，爸爸那个要小朋友选。
我跟你讲哈，只要是我的话，我一定喝那个爸爸说不可以喝的那种。好，那你的个性是哪一种人？你是哪一种人？好，你是怎么选择的？你要当一个乖乖牌一直都听话的人，还是为你自己的选择做负责？我喝完了拉肚子会干的，对不对？好，我有按照我的内在的一个感觉我去做的选择。好，当然有人会问，只要大部分的人讲的都是比较正确的呢？啊，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情况嘛，啊，就是这个人就是故意挑剔嘛，或者是他真的在某一个状况里面他的经验也不足，那也许真的去做马上会有什么危险。那这边有很多人跟他建议说千万不要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人家的意见嘛，我们当然要听听看嘛，啊，因为不见得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或是最完善的，啊，因为究竟个人的经验还是有限制，我可以听听看别人怎么讲，啊，可是别人讲完了之后，那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哎，也有一些人很难搞，为反对而反对，人家讲得很有道理，他就是要反对你的，我就是不想听你的。哎，那这也是一个选择，也会有自然的后果啊，对不对？啊，你可能走这条路一下就到达目的地了，而人家给你建议你不听，你非要这样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多花了一倍两倍的时间，然后到目的地，那起码你还是到目的地了。
老师一样的，我自己你说为自己负责没错，然后那个在小时候就是有经过这样子，经过这个过程，但是往往经过一两次之后，往往就是会拍得你之后知道回去绝对会中奖，可能会被狠狠的打一顿，你为了保护你自己，当然就只好经过了好几次之后，好吧，那就只有变成是一个顺民了，也就是不敢变成一个暴民了。你毕竟你知道变成暴民的话，你马上知道后果会更严重。请问一下，到底是对还是反对好？
你看，这就像是到底要选择 A 还是 B， 你到底要当顺民还是要当暴民？就有这样子吗？对不对？顺势而为啊，有的时候要顺啊，有时候要暴啊，对不对？你要看情况啊，看情况而定啊。啊，它不是只有我们常常就是陷入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要么错，这就是最两难之举。可是赛斯有讲桥梁信念，桥梁信念是什么？好，我还是按照我的方式做，可是我回家呢，我的态度不要那么强硬，我不要让他们觉得我故意在捣蛋，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调整我的心态嘛？好，那就不会让他们觉得你好像故意在唱那种反调。可是 我实际上真的跟他们唱反调，但是我外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我的行为和我的言语不要让人家觉得我是故意跟你唱反调。你讲的真有道理，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会记得，我下次一定会记得，你不要生气。而下次来的时候，你还是依然顾我，还是用你的方式在做。可是他们又来说，你看，你们说你要记得，哎，抱歉，抱歉，我忘了，还不熟悉，还不熟悉，好，我下次会更好，可不可以？可以呀，可以呀。当一个人这么做的时候，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你这个人好虚伪哦，一点都不诚实。你干嘛要这样子配合人家？那没关系嘛，你可以选择被人家点嘛。我就是不要当顺民，我要当暴民。那暴民的话，冲突嘛。你不管怎么选择，都有这个选择会带出来的自然的结果。那么你的学习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好，我这个选择会有这个结果，那你要不要？要不要的话，我调整一下我的方法，我调整一下我的想法，这我就会制造一个不同的结果。我们就一直都在学习这个东西，学习创造的过程。好，我们在学习，我用这个想法，然后用这样的行动，会有这样的结果。哎，结果后来发现这个不是我要的，那么我就要回到我的想法，我去改正，修改我的看法，修改我的观念，好让我能够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结果。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学习我们创造的能力，还记得吗？好，赛斯在讲，他就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创造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关键就在于我如何对我的想法是越来越清楚，我如何越来越觉知我的信念是建立在哪里，然后我怎么样用这样的信念，然后配合上我的行动，然后去创造出我想要的结果。假如那个结果一直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表示你的想法一定有问题了，好，你的信念一定出了一些问题。现在大家了解吗？信念创造实相。好，可是这个信念创造实相不是你的自我意识怎么想会创造这个实相，你的自我意识送资料给意识心，意识心整理之后转而送到内我意识，由内我意识帮你准备好所有能够发生的材料，然后再由意识心送到自我意识，然后你的自我意识愿意听内我意识给你的指引，于是你按照这个指引去采取行动，它才会由内而外如你所愿创造出那个结果。不是只有头脑想而已，你的头脑这么想，可是你的内我或是你的内在的一个感觉刚好是相反的感觉，那么这个结果也不会发生，也不会发生。那么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同学讲，哎，他的一个同学很想活下去，可是他的内在一直说人生好苦，有没有很矛盾？所以就没有活下来。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然后我们来看个人实例。